古人说，能与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毛主席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我是主播书童小明星，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希望让更多的听友们了解领袖毛主席的心路历程、行为轨迹和伟人风采。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呀，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敌我两军数量上的变化。李鼎铭先生和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士绅，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进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士绅，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份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3月1日上午，彭德怀从宜川前线来电称，由于完全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的周密部署作战，战役进展情况顺利，并请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放心，3日内缴刘戡脑壳上报。接电报后，毛泽东风趣地说，在朱关寨我就对彭老总讲过了，我要的是刘戡的七个旅，不要他的脑壳。周恩来笑道，哈，刘戡丢了他的七个旅，就是我们不要他的脑壳，蒋介石和胡宗南也不会放过他的。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看起来刘戡这颗脑壳还是让彭老总收下为好喽。3月3日，彭德怀发来电报，西北野战军一举攻克宜川，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9军3万余人，敌军长刘戡被当场击毙，宜川大捷，从而实现了彭德怀在朱关寨时和2天前向毛泽东许下的诺言，缴刘戡的脑壳上报。3月4日，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宣布，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同志们欢呼雀跃，这说明解放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2月25日为李鼎铭先生追悼大会上写的挽词。3月8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婕等召开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到华北的准备工作。随后审查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并指示他们注意检查群众纪律。由于战争影响，陕北群众粮食困难，除通知晋绥之员外，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中央机关未用完的小米和黑豆几十担留给当地政府救济粮食困难的群众。 为了便于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各种工作，中央决定离开杨家沟，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转至华北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合并。3月20日，即离开杨家沟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在陕北的最后一个文件，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我军经过12个月的作战，兵力也大大的增强了，总计我军现有10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132万余人，尚有非正规军、地方部队、后方军事机关、学校等116万余人，全军总计为249万余人，比1946年7月以前兵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军队不仅战斗力大大降低，数量也减少了。1946年7月以前，其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连特种部队、海空军等总共 435.5 万人，而在1948年2月总共365万人，即是说减少了 65.5 万人。通知指出，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南北两线敌军除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尚有机动部队，还有主动权外，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这个通报发到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后，大大提高了军民的胜利信心。这个通报中所列举的敌我两军的统计数字是非常精确的，这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几个参谋长期积累精细统计出来，又经过周恩来亲自核算过的。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告别住了四个月的杨家沟，经过两天路程，于23日来到五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毛泽东挥动双手，向河滩上、山坡上欢送的人群致意。毛泽东站立船上，显得特别激动高兴。忽然，他对支队参谋长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给我照一张相吧。”叶子龙立即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毛泽东笑道：“哈哈哈哈，好啊，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呐。”船行至中流，巨浪夹杂着冰块咆哮着，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忽而跌入波谷。船工们奋力滑动双桨，挥动山篙，小木船压浪急进。忽然，毛泽东的老青马被挤进了河里，但他却跟着船游上了岸。毛泽东高兴极了。木船终于划离了河心，毛泽东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摇摇头对大家说：“啊，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船上的人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随着木船的行移绕过一片河滩，大家才算是彻底放了心。船进东岸，船上的人纷纷向岸上的人群张望，毛泽东却再一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声：“唉，遗憾呐。”